们好，我们下个礼拜就礼拜四就感恩节了。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讲到说，神每天早上都赐下新的恩惠，真的是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恩典恩惠当中啊！这个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事情啊，真的就是活在神的恩典啊！每天早上都有新的恩典给我们。对不起哈，好多好多的 remote， 这边一大堆的 remote 放在这边。OK， 好。这样子好 ，OK， 好，我们感谢他，希望我们过感恩节的时候，每个家庭都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今年最感恩的事情是什么？今年最感恩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也欢迎姊妹们礼拜六来参加姊妹团契，我们也是要讨论感恩，希望姊妹们都分享一下。今年最感恩的事项是什么？感谢他。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主导文。如果弟兄姐妹有一些主导文还没有背起来的话，要把主导文背下来。主导文一定要把它背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正确的祷告。我们上一次看过两个比喻，主耶稣讲的关于祷告的比喻。然后我们上个次的背诵经文是与谦卑有关系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我们祷告的态度，讲到的是我们祷告的态度。我们今天这个月的背诵经文，除了主导文以外，如果还没有背下主导文，要把它背起来。主导文以外是在约翰一书，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一节经文。在约翰一书5:14-15，我们等一下来看。今天不需要英文的哈，那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主耶稣讲的两个关于祷告的比喻，今天的教导也是主耶稣教导门徒要怎么样祷告。我们看到一个是寡妇和这个不义的官的比喻，我们知道从这个比喻讲到的是，主耶稣讲到的是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我们不要灰心，常常的祷告。这让我想起来我听到过一个牧师讲过，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因为我们刚好现在在查旧约，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在列王记下13章里面有这么一个小故事。那个时候列王记那个时候是分是北国跟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这边有一个王。其实那个时候的王每一次遇到什么敌人来攻击啦，遇到什么困难啦，他就会去找先知来为他祷告。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王约阿施，那个时候的先知是以利沙，可是这里说他得了必死的病，他快要死了，以利沙已经快要死了。可是以色列王约阿施因为亚兰人来攻打他们，所以他还是跑来找以利沙。以利沙已经生病，所以他还是跑来找他。这里说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哎呀，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兵马兵啊，就等于说，哎呀，你来救我啊，帮我祷告啊，救救我吧，被亚兰人来攻击。 阿以利沙就对他说，你去拿弓箭来。他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就用手开弓。王就用手开弓，以利沙就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你取几支箭来，他就取来了。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就停了，他打了三次就没有再打下去了。好，所以这里说神就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就可以把亚兰人打败，那你就是打了三次，所以那你就只能胜他三次。好，亚兰人到时候还是会胜。这是一个小故事，旧约里的小故事，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祷告一次，耶稣神没有应允；祷告两次，没有果效；祷告三次，好像神已经不听你的了，算了吧，不用再祷告了。这里说，至少祷告五六次。也就是说我们一直祷告下去，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有应允，或者是我以前讲过，也许他应允的不是我要的。我们今天也要来看我们正确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求的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或许他已经给了我们另外一些更好的福分，只是我们还在求这个，不停地求这个，哎呀神，我就是要这个。神说，我没有要给你这个，我是要给你那些更好的。所以我们除了不要灰心以外，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我们到底跟神求是照他的旨意，还是就是我自己的心愿。我就是要求这个，我当初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要去夏威夷，我就应征了第一份工作，然后我家人住夏威夷，所以就说，哎呀，一定是神给我的，神他一定是要把我带去夏威夷工作。显然他没有，显然他没有，因为我们还在这儿。所以就是，可是那时候就很失望啊，神你为什么明明就面谈挺好的，为什么没有找到那份工作？因为那不是神要给你的。有时候神给你的，其实不是你自己的自己所求的。那我们从第一个比喻，我们看到正确的祷告的态度就是我们要持之以恒的祷告，常常的祷告，我们不要灰心的祷告。我们上一次又看了这第二个比喻，讲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高高在上，抬头挺胸，就说，哎呀神啊，你看我这么好的一个人，我十一奉献，我去帮助穷人，我这个什么都遵守了，你看看那个税吏，只好躲在角落上，不敢见人，低着头，你看看他，我一点都不像他，他多么不义的一个人。但是税吏呢，短短的祷告，主啊，我是个罪人，就救我，我是个罪人。就在他，然后我们上次说，那正确的祷告呢，是要一个谦卑悔罪的心来祷告。谦卑悔罪的心祷告，因为神悦纳的祷告不是那个法利赛人看起来是一个好人，好像什么都做对了，是个正人君子，但是他不算为有益，反而是那个税吏，他算为有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让我想起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以前也说过，祷告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会祷告。 你不需要 教你怎么，不需要人教你怎么祷告，好，你就是会祷告，只是你还没有信我们这位真神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你到底祷告向谁祷告，是谁在听你，好，但是即使我们认识这位真神以后，我记得在查经 BSF 查经的时候也提到，我们今天如果说可以向神来求什么，我们到底要向求神求什么？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想他，向他来求什么？好，那我想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外乎是这些的成语啊，万事顺利呀、啊，万事如意呀、啊。啊，怎么身体健康啦？怎么这个甚至为国家祷告，国泰民安啦，风调雨顺啦，啊，妻贤子孝啦，哈、啊，逢凶化吉啦，哈、啊，总是想我的中文程度有限，大概就到这儿。还有什么成语啊？大家想一想，啊，大概就这样子，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些祷告的重点是我的需要。啊，这些都是我要的，我愿意我家庭好，我愿意我工作顺利，我愿意我身体健康，我愿意我生活的国家啊，真的是很平安，我不希望在战乱当中，我愿意哈、啊，甚至做生意的人，我愿意真的是财源广进，我生意当然要好了，要不然我何必要做生意哈、啊？可能这都是我的需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以一个不纯正的心来交易。哎呀，神啊，你让我找到工作啊！我们上次讲过哈，一个姊妹跟我讲的，你让我生意好，好我就以后十分之一都奉献给你。好，他现在我人都看不见他，不知道跑哪去了哈。所以应该生意很好，所以他现在就不能来了，因为生意太好了。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一个不纯正的心，以为我们可以跟神来讨价还价。啊，我来跟他交易，我给你什么，你就给赐我什么这样的祝福。我们的神什么都不缺，我们的神，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头也说，你没有要求，你没有祷告的时候，你要什么，神都已经知道了。他什么都不缺，他也不需要你给他什么，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一样。他需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亲当你的孩子愿意来求你说，哎呀爸爸妈妈你帮帮我好，不管是什么，我想那个孩子只要孩子他愿意向你开口，我相信你是很开心的，好，很开心的。同样的，神也是，他希望我们跟他讲话，希望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啊，不是说我一来就说，哎呀，神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不是我的需要，而是今天我愿意和他有一个关系。约翰福音说，神他是一个灵，他希望我们拜他的时候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是一个不纯正的心，一个侥幸的心，以为我们可以从神这边得到什么好处。啊，我们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就是要和他，他就是我们的父，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要和他有一个关系。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刚刚说大家蛮熟悉的经文哈，我们从里面啊，我有一点。啊，虽然是主导文，大家很熟悉，可是我可能用另外几个角度去看哈，怎么样是正确的祷告的祷告方面，而不是每一节一节的讲哈。我们就是笼总的，因为时间也不够。我发现今天其实也讲不完，因为时间不够。可是这个前面主导文前面哈，主导文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应该这样祷告。然后这个祷告前面两节这边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好，这里不是说啊，我们刚刚说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同样的是 我们不停地向神祷告。好，这里不是说这样的重复话，而是说当时的时候，他们那些外邦人，他们以为他们也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如果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多庙，因为那个佛教很真的是很常行，有很多的庙，你常常去庙里头，你听到那些和尚在念经啊，就不停的念哦，一直念，很多就是念，有时候念好几个小时的经啊，同样的不停的重复，有时候讲的人家也听不懂你到底在讲什么啊。那个时候很多外邦人也是就好像哦这样子嘴巴里不停的念不停的念不停的念哈，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讲了什么，也没有什么意义啊，不是说真的在跟谁讲，而是说哦就像念经一样不停的念不停的念不停的念。你们不要以为话多了就闭门垂听，因为这话多了不晓得你们在讲什么啊，只是在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祷告并不是说很长，我去过好几个教会，有的时候 请人上来祷告，他先把祷告词打出来，然后在上面照着念，照着念也没有什么不对，他们也不说什么不对，或者他紧张，反正他上台总是还要知道，但是好像就不是说我要跟我爸妈讲话，我先把我要写的话讲出来，写出来，然后拿到他的面前，爸妈，我怎么样怎么样，念给他听，就是不好像不太自然了，你也不晓得，对啊，你就先想好。当然有的时候，当然有很正式的事情，我可能要先想一想我应该怎么讲，写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好像就不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现。我就是要跟我的父亲讲话，我何必要把它写出来呢？然后我要跟我父亲讲话，何必要讲那些讲一大堆没有人听得懂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哈，不是说我今天有需要我不停的来神面前，像那寡妇一样不停来神面前不停来神面前，他不听我还是要来哈，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是有的外邦人就讲同样的那些几句话，不停的讲哈，所以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不需要不需要做一些仪式那个形式上面的形式上面不需要的话不需要的动作。然后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你们不要像那个外邦人一样讲一大堆你们要这样说。其实主祷文是一个模式，给我们一个 example， 给我们一个模式给我们一个模式，就是有几个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指出几样重要的部分所以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读下去，很多人都会背这里第一段让我看到的是我们正确的祷告，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祷告。我们常常是我的需要，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想 OK， 如果有节目单的话，有些空白哈，我们用神的角度来祷告不是我，是我先看神，从神的方面出发，因为主祷文前面四句都是在讲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把父先尊为大，我们把父神先尊赞美他，先把荣耀都归给他，才来讲我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通常祷告是，哎呀，神啊，我生病了，你要医治我。神啊，我没有工作，你要帮我找工作。神啊，我的孩子不听话，你赶快来，怎么样，怎么样。好，先是讲到我的需要，而主导文主耶稣说，你们先把荣耀给我的给父。好，重点是不是我的需要，而是他。好，甚至以前我们祷告，如果还没有认识真神以前，我们求，哎呀，什么神啊，来救我啊，我也不知道到底那个神是谁。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唯一的真神是谁，重点是他。他是谁？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是什么？好，这是我们祷告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就是我向谁祷告，然后他是谁，然后先归荣耀给他，先赞美他，先感谢他，我再来想，哎呀，神啊，我还有需要，哎，我们日用的饮食好不好，今日赐给我们，就表示说我日用的需要，好，不光是我们的饮食，就是我灵里的需要，我是需要神啊，好不好，你也关注一下，但是你是神，就是态度改变了，就是说先尊你为神，重点是你是神，然后才是我，好，就把它改变一下，也就表示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用神的角度来祷告，我们试着揣摩神的心意，而非仅是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和我的所求，好，不是我要什么，而是我希望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当然有很多想要的东西，也希望神能够祝福我那些东西，可是神并没有。那到底神要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神希望我向他求什么？神希望我向他求什么？这是揣摩神的心意。除了基本的我日用的饮食，我最基本的需要给我以外，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怎么样去揣摩神的心意？我们又回到旧约，因为我们旧约有很多的例子。我讲过这个例子，大家也很熟悉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会来看旧约，但是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揣摩神的心意，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因为没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只会想到我们自己，所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又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有的时候求也得不着，或者是我们根本没有求，所以我们得不着。为什么不求？因为我不知道该求什么，不是吗？我们摸不着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求什么，所以啊，得不着啊。你要的福分，你要的祝福，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或者是妄求，你求的不是神要给你的。那我们回到旧约，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我上几个月两三个月以前讲过的，好，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哇，神要来！今天耶和华神要跟我们，要是来跟我们讲的话，说：“哎呀，小玉啊，你要什么？”你愿意要什么，我都你可以求，我给你。哇，太好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求什么哈。真的神突然跟我讲，我想说 我好像什么也不怎么缺、欸、好像神的给我的祝福已经很多了，我不没有什么特别缺的 啊除了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自己身体健康啊，然后还要怎样，还要求什么不晓得、欸、好像不晓得到底要求什么、欸、所以呢所罗门说，所以求你啊，这里说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好，就 很高的一个层次哈，就是我们很好像很就是不是说哎，我今天需要什么啊？我这很狭窄的光是我的需要，但是他说我要判断这么多的民，好，我怎么样能管理好这个国，我需要你赐我智慧。好，这个很大家很熟悉很有名的。那神就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好，我就应允你所 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求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不求，神也给他。神赐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好，神给我们的祝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求，神也赐给我们太多太多。但是今天神说你要什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从神的角度，神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第一个正确的祷告的态度，祷告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真正摸着神的心，我才知道神到底要我求什么。像约翰福音里头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常在他里面，摸着了他的心，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还有我们今天这个月的背诵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确信？我们一切所求的，知道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有这样的确信，是因为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这个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可以向他不论求什么，他是爱我们的父，知道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只是要摸着他的心，我们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摸着他的心，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需要，他都会给我们，他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没有祈求以前，他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都有了，我们都有了。很快哈，我今天讲不完啊，十二月最后一个礼拜，要神许可，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啊。我发现哈，讲到跟讲课，像是以前讲过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神要我讲什么。可能那个礼拜以前，啊，甚至有的时候有一次是当 前一天晚上神才说，哦，我明天要你讲这个，好，那就来不及啊，可是还是要听哈。有时候神的灵，我们不晓得他要我讲什么，但是这个我这次也不是要用主导文，可是发现我想到的这几点好像都跟主导文有关的啊，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很简单的看，再看一句，免我们的债，主导文里面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告诉我们什么？你的债，刚才跳过去了哈，你的债，啊，很多英文的 translation 是 transgression 或者是 sin， 就是你的罪。我们的罪是我们祷告的一个阻碍。我们有罪的时候，神他有的不求，就是不听我们的。好，诗篇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彼得前书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若有罪，我心里头若是不是清洁正直，神他不会听我的祷告。又回到旧约，大卫合神心意的一个王，写了多少的诗篇，多少旧约的篇幅都是在讲大卫，可是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邪恶的事，他抢了别人的妻子，杀了那个人的丈夫。所以当拿单，先知拿单指出他罪的时候，大家熟悉的诗篇五十一篇，因为我知道，大卫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 藏在我面前，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知道自己犯了罪，他伏伏在神面前，求神给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他，不要使他离开神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头有一些阻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罪，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说，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免了我们的罪，赦免我的罪，我唯有向神悔改认罪的话，我的祷告才能够达到神的耳朵里。我如果没有向神悔改认罪，那就是一个阻碍，阻碍到我跟神的沟通，阻碍到神听我的祷告。除了免我的债，下面还有一句，好，下面还有一句，彼此饶恕，下面还有一句，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彼此饶恕。我们今年花了很多的时间谈饶恕这个问题，一二三月好像都在讲饶恕。我们心里如果不饶恕人，有人得罪我，我心里怀恨，我心里不舒服，我心里就是埋怨，就是记恨他。马太福音那里五章那也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上， 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即使你献礼物给神，向神祷告，向神沟通，你做的最越好，更你不管你做的多么好，但是如果有弟兄和你不和，向你怀怨，或者是你向他怀恨，那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也就是说，你先饶恕他，然后再来跟神祷告。要不然就是祷告的一个障碍。你不饶恕别人，你心里有苦毒，你会发现，第一，受害的是你自己。好，你心里还记恨那个人，那个人可能根本不晓得他怎么得罪你了。啊，我以前有个姊妹，就是我每次跟她生气，我就不跟她讲话，好几天都不跟她讲话，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也不是一个很话很多的人，可是我心里不高兴啊，就打冷战啊，不跟她讲话。好，可是他不晓得啊，怎么得罪我啦？他也不晓得我到底在为什么生气啊，所以他还是啊，很啊，英文讲很 bubbly， 啊，他讲话就讲很 bubbly 哈，我很开心啊，每天都慢慢讲好多话。他可以一个，后来我们不打电话了，年纪大了也不打电话了，一打电话又说打三四个小时，啊，那这个晚上不能睡觉，又说晚上打来要打到凌晨好几点，他还不发电话，哦，这种就想不行了。后来我说真的不行，我们不能打电话，打电话不能睡觉了哈。他是很 bubbly 的一个人，就是很那个很轻快，很 bubbly， 他还不晓得他到底怎么得罪你。可是你就跟他生气也没有用，就只好不跟他讲话。啊，他后来知道了，说要是我哪一天忙，啊，没有时间给他回 email， 他马上很紧张，马上打电话过来，怎样啊？你又生气了？我说我没生气啊，我在忙啊。啊，你没有跟我回 email 啊，好久了。我说我在忙啊，所以他就想说，哎，你不跟我讲话，可能是你生气了哈。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也好，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彼得前书这里有一段，啊，我觉得当然是讲的是夫妻，啊，讲的是结过婚的弟兄姐妹，有家庭的弟兄姐妹。可是我想我们家庭当中，啊，即使我们不讲夫妻的关系，家庭当中，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使你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那夫妻不和对祷告也有阻碍吗？啊，这里说的家庭不和对祷告没有有阻碍吗？有没有？有阻碍。好，其实我们说，哦，我没有结婚，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父母不和的时候，你的祷告也有阻碍。不仅是人与人之间，朋友之间，你有不和，有怀恨，有什么，啊，放不下的，没有饶恕的，家庭当中更重要。家庭当中有一些不和，你的祷告就会有阻碍，因为你的心里放不下那件事情。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心里还在想的，哎呀，那个你的配偶也好，你的孩子也好，你的父母亲也好，哎呀，怎么样对不起我，做什么样什么事情。好，这样你的祷告就会有阻碍。马太福音书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饶恕是祷告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下面还有几句哈，没有，今天没有时间讲，啊，今天没有时间讲。可是我想讲，最后想讲一个故事，因为啊，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啊，然后让我很感动的，也让我想从里面琢磨出来啊一个正确的祷告的方式。好，这个是最近发生的哈。我们啊复习一下哈，我们说有持之以恒的祷告，以谦卑悔罪的心祷告，我们用神的角度来祷告，除去罪的阻碍，彼此饶恕。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有一句说，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蒙应允，有的时候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那有什么好感谢的？他没听啊，他没有答应啊，没有成功啊，不是吗？好，这个是啊，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功课。好，第一，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祷告是不是神的心意，他没有应允，是不是他有比我们更高，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还有更高和更好的应允，有应许，好，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好，当然这是第一。两个礼拜以前，然后那个他们借我们的教会，好，放了一部电影，好，叫做从啊，这叫光明哈，从黑暗到光明啊。然后如果没有看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蛮可惜的啊。其实那个书更好看哈，我书已经看了一半了。那个如果想看中文的话哈，你告诉我，我把中文的 PDF 就微信转给你哈，你可以在手机上看，或者你想在 email 上看，我就寄给你 email 哈，告诉我。这书比那个电影好看哈，因为电影总是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个半小时要讲很多很多的故事哈，所以我书看了一半，我觉得啊，这是一个眼科医生嘛哈，然后他2003年他就是创造了这个，他就建立了这个基金会，是要帮助一些孤儿，全世界的孤儿哈，他是啊。在医学院的时候信主的，因为他说这个人的眼睛哈，非常的这个，这个怎么样形成的这么复杂哈，一定是有一位神，一定是神创造的，不可能是大自然偶然形成哈，人的眼睛居然有这么复杂哈，所以他那个时候信主以后，他找到他生活的方向，他就成立一个基金会，他愿意帮助啊，全世界很多孤儿看不见的，他发明了一些技术，可以让他们重见光明哈，就从黑暗到光明哈 ，from darkness to sight。可是这个故事中间，蛮感动我的，那书上也是蛮感动我的，是2005年，印度来了一个小女孩，她从小是被她的继母。啊，用那个啊硫酸啊 sulfuric acid 把他的眼睛弄瞎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瞎眼的小孩坐在路边讨饭，一面唱歌，可以讨得多一点。印度很穷啊，他眼睛瞎的话，就是他继母嘛，就给他放在路边叫他讨饭，他会讨得多一点。可是发现这个小女孩也不会唱歌，所以就不要她了。然后有一个修女2005年带她到这个啊王医师的这个王明旭医生啊王医师的这个诊所来，希望让她重见光明。很多小孩都重见光明。好，那修女祷告说，虽然医生说没有办法了，那硫酸把眼睛都烧掉了，还怎么重见光明？没有办法，医生说没有办法啊。王医生很自信，说他发明了这些技术，可以让他有希望哈、啊。然后这个修女说，她也祷告， 希望有一个奇迹，希望有一个神迹，希望有一个奇迹出现，让这小孩可以看得到。好，祷告。那如果今天这个小孩看到，是不是皆大欢喜？多好的事，是不是？又开记者会，又上电视，又上报纸，哇，太棒了！这个小孩从小看不见，现在看见了，哇，太棒了，太棒了。他没有看见，手术失败了，因为眼睛实在太严重，他没有看见。祷告不蒙应允，这么残忍的神吗？为什么这个小孩这么小，经历了这么多，你不让他眼睛好吗？在电影里头看到一点点，后来，我的结论哈，两点，一点是王医师很有自信，本来很骄傲，手术失败了，对他是一个打击。第二点，电影里头看到，书也看到的是，这个小孩没有因为眼睛失败而埋怨、自暴自弃。甚至他去替别的残障的小孩祷告，他去为别人祷告，他自己是一个残障的孩子，他为其他残障的孩子去祷告。而大家这个是王医师的基金会开了一个酒会，募款的酒会，特别请了这个小女孩去，她跟她一起跳舞，发现说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他的眼睛没有重见光明。但是这个小女孩电影上说她做了一个手做了一个十字架给这个王医生，王医生后来又为另外一个女孩子开刀的时候，就看着这个十字架给她信心，为这个另外这个女孩开刀，而这个女孩眼睛是恢复了。虽然这个印度的小女孩她的眼睛永远不会恢复，但是她没有活在黑暗当中，她的生命是去祝福别人，她的生命也照亮了别人。她的眼睛没有光明，可是她的生命感动了王医生，也真的是照亮了很多很多的人。听过这个故事的，我想给我的一个感受，可能也是我最后说我们祷告正确的方式方态度。好，如果大我刚前面讲的大家都不记得没有关系哈，记得这一句，我们不要只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而祷告。也许我今天祷告，也许这个病我希望病得医治，或者是我希望什么事情得以顺利，也许神没有应允那个祷告，那他能不能借着这件事，借着我的经历来祝福别人呢？我们为自己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来祷告，我想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祷告的态度，一个向神祷告的方式。因为我们人不能只想到自己，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因为你会活得很不快乐，你会越活越不快乐。人一定要付出，人一定在某些方面上要想到别人，要为别人而活。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不会只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想到别人，我也想到神怎么样用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来祷告。好，如果大家愿意看这本书的话跟我讲，我把 PDF 中文的简体的 PDF 寄给你，很容易读。我发现我13岁来美国应该说我的英文会比我的中文好一点， 可是我发现我读中文书很快就读完，英文书就比较慢，因为中文是形，你可以看到那个形就知道那什么字，英文是你要把那个字拼起来你才知道那什么字。我还是 读中文比较快，很快就半本书就读完了，但是英文就不行，英文就比较慢一点。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不知道能不能够以后在那个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但是至少可以看一下那本书，有英文的话也可以，很多姐妹买了她英文的书。好，我想我们就低头祷告好吗？我们纪念一下很多旅行的弟兄姐妹，或者要去旅行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想到我们经过的这一年，你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福分，真是我们数也数不尽。特别在这感恩的日子，主啊，我们除了满心的感恩还是满心的感恩，不论我们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不论是经历到身体上很多的不适，不论是经历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烦心的事情，或者是经历了一些很多让我们高兴很兴奋的事，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不论什么事情，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不论什么经历都要凡事谢恩，而且主啊，愿意你用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用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你祝福的管道去祝福别人。主啊，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今天也把我们这个教会的家放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想不论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不论我们今天遇到什么样的难题，身体上很多弟兄姐妹身体不舒服的，主啊，你求你大能的手就在医治他们。我们想到有些姐妹他们在外旅行的，王蓉姐妹带着朋友在外旅行的，主啊，也请你保守他们的平安。主啊，我们想到我们教会当中有老年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他们真的是每一天可能都有一些健康上的状况，健康上的挑战。主啊，除了给家人们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爱心照顾他们以外，主啊，你也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从你而来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所用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想到下个月要回中国的两位姊妹小鹏还有艳丽，主啊，你也保守他们的平安，你也保守他们与家人在一起相聚的时间。主啊，真的是我们跟家人相聚的时间真的是福分。主啊，我们父母亲还健在，父母亲还可以跟我们一起过节，我们一起在一起有时间相聚的，主啊，真的是那么大好的福分，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想到我们主日学这些孩子们，主啊，求你特别的保守他们，也祝福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们，真的愿意他们在成长的过程真的是经历到不仅是神的爱，也经历到这个大家庭的爱，愿意他们在爱中能够很平安的成长。主啊，有很多孩子也希望他们能够开始服侍不论是在钢琴上面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让他们学习真的是服侍你，真的是多么的美好，从小小的年龄就要学习真的是一生都能够在你面前。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我真的是给我们这么 主亲自教导，主耶稣亲自教给我们的信息，主祷文，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的身，我们祷告的操练上面，是不是有些地方还不足的，还是要学习的？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们